第78篇好消息。几年前，有位朋友和其他几个基督徒生意人运了整船的建材到尼加拉瓜去帮助贫穷的人。他们在当地为穷人盖了许多房子。不久之后，他们看到了一篇报道，是关于他们所盖的小区。报道中竟然说共产党非常的好，为穷苦人盖了这些房子。在卡特总统执政期间，有一群基督徒聚集在华盛顿，当时的活动大约聚集了60万人，他们为这个国家祷告。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收到了通知，但却没有人愿意报道这个活动。即使本身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卡特总统也拒绝承认这项活动，但是若有几千个同性恋或者只是几个同性恋想要变性，所有的媒体都一定会聚集报道。我很苦读吗？不是的，坦白地说，我们不需要利用这个世界来帮教会宣传。曾经有自以为被鬼附的女孩，她宣称保罗是神的仆人，也说了很多事实要宣传保罗的事工，保罗却斥责她，并且把鬼赶出去。我只是很困惑，巴布迪伦曾写道，没有任何人像他们一般如此的盲目，什么都看不见。坏消息很流行，而且已经流行好一段时间了，即使在基督徒当中也是。回溯到70年代，洛克斯出版社曾试着要出版一份只报道好消息的报纸，但却卖不出去，最后出版社还是倒闭了。好消息不值钱，这个世界想要的是那些怪异的新闻，越怪越好。只要看那些综艺节目就知道，当里根总统遇刺时，消息立刻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全世界，街上的人都在讨论他，每个电视台都在报道这个新闻。耶稣不止受伤而已，他还为我们死，但这个消息在2000年后还是没有传遍全世界。但这仍然是个好消息，是最好的消息，让我们来传扬这个消息吧，因为电视媒体绝对不会帮忙宣传。主啊，请你特别的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对的器皿，然后能够让我们流进我们传递出去的是一个生命的信息，是一个建造、鼓励、造就和劝勉别人的一个信息，能够去传出去的是一个生命的道，也让别人能够进着我们的口能够认识到耶稣。赞美奉耶稣基督名祷告。第79篇，营销伎俩。你可能会认为在上亿商机的亚医界会想出比根管治疗更好的名称，我想想出根管治疗的人应该和想出腰椎穿刺这个名称是同一个人。我猜他们一定觉得当你在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时根本不会管名称是什么，但我认为他们需要找到更好的公关人员。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我知道很辛苦，也许用濒临毁灭这个来形容更贴切，但我还是认为很有趣。比方说上个礼拜我们和另外8到10个人一起观看超级杯足球赛，当我们所支持的球队得分时，我们会站起来高举双手大声喝彩，而广告时间一到，大家都变得非常的安静。为什么？超级杯足球赛期间所播放的广告都是最好的。在这个年度盛会时，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营销器材，同时后我们也会看到证据证明酒精确实会伤害我们的脑神经。有一天，有一年超级杯比赛时，我正好在印度，我家人帮我把球赛录了下来，好让我复试完之后可以观赏。因为我所支持的49人队并没有进入季后赛，于是我就用快转的方式想要看看广告，广告真好看。你可以想象吗？若是那些帮耐克或者汉堡王做广告的团队来帮牙医界做广告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根管治疗应该会被称为牙齿从里到外来个更新吧。若你喜欢但是比较原始直接的表达方式，那就可以用来洁净一下吧。我总觉得营销人员和政客挺像的，他们就是有办法帮坏消息包裹上一层糖衣。虽然你得到的是坏消息，你仍然几乎感动的痛哭流涕。我最喜欢的钓鱼杂志过去一年出版了7期，有一天我收到他们寄来的信， 寿命将减少成一年只有六期。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情况，杂志的公关部门写了封文情并茂的信，但我读完之后竟然很高兴将会少收到这本好杂志，这就是营销天才。有些人希望看到教会用广告营销的方式来接触失丧的人，毕竟使用这样的手法来呈现救恩的好消息比较不容易冒犯人。我想世纪约翰也需要生在另一个更适合的时代吧。悔改吧，毒蛇的种类，这句话我们可以改成，请回心转意做个好人，你们这些动物的朋友。我们不应该说是审判日，而要说在永恒里是首期。至于令人不舒服的自罪，也可以被称为人权。当然为了讨好每个人，我们不应该再称天父，应该要改成天上的那个人。你可能觉得听起来很愚蠢，但现在许多人真的就是朝这个方向发展，想要更合乎现代。能让人了解我们固然很重要，但合乎现代并不是靠人的理性分析能达成。没有其他人比神更合乎现代了，他是自由拥有的，没有人能比我们的造物主更了解人类。他所赐下的话语从来都不需要更新，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在每个时代都适用，能提供给我们一切需要的，并且充满智慧与能力，能改变人类罪恶的本性。虽然很多人并不这么认为，但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确实是真的。好好享受他们为了要卖汽水所想出来充满娱乐性的营销方法，至于福音，就让我们用他的方式，用他的话语来传扬。第八十篇，雨。办公室漏雨的屋顶经常演奏出一段节奏，到处都是水桶、碗还有罐子，办公椅在暖气前慢慢烘干，塑料帆布勉强被收在旁边。这帆布是晚上用来盖住我的办公桌，免得因漏水受到更大的损害。我想墙角的积水都已经可以养鱼了。雨是好东西，能滋润土地，帮助万物生长。雨水让我们的山头能有白雪覆盖，让湖水充满水源，但也别忘了雨也能造成混乱。尤其是一下子有了过多的雨水，大水能将巨大的树木连根拔起，甚至还能移山。这礼拜我就见到近至百万的豪宅被大雨给毁了，整栋房子掉进暴风雨所制造出来的坑洼里。当我坐在我的小雨林里时，我需要提醒自己，雨水并不会导致漏洞，雨水是找出哪儿有洞。人们对雨的评价会随季节而改变，在又干又热的季节里，大家会期待能下一个一两场大雨，好凉爽一下。但夏季的雨也有可能带来雷电而导致火灾，而春雨加上融雪最容易造成水灾。雨真的是令人无法预测，而雨让人感到最挫折的一点就是我们无法控制它，而神知道人为了能控制雨而尽了多大的努力。人类之所以见水吧，就是想要控制神所给我们的祝福，也就是雨。人类还发明了利用直升机来进行雨的催化，目的是为了帮助在云里的水分能降下成雨水。这世上最积极努力想要控制环境的大概就是美国人了，不论是温度、气味、颜色、湿度以及声音，这一切都让我们投下了大笔的金钱来研究，只为了要能控制环境。但气候仍然是无法掌控的。圣经中经常提到雨，在自然的领域中，雨象征了祝福与富足；在属灵的领域中，雨代表了圣灵的工作，有时甚至直接就是神自己。就像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所说，他必临到我们就像甘雨。我们现在所说的复兴，圣经中也常用雨来比喻。许多人祷告求复兴如春雨般降临，春雨是温暖的、温和的、清新的，大部分的人却不希望是倾盆大雨，因为那会带来不便。但很矛盾的是，我们也不希望太少，这样好像很不属灵。复兴的雨就像那会儿上晚间新闻的暴雨一样，这样的雨会找出房屋的漏洞，将隐藏的垃圾全冲出来，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带来分裂，就像那被大雨给侵坏的房子一样。那些声称复兴不会带来冲突的人， 真的需要好好的把圣经再仔细研读一下。不论是圣经或是教会历史，都证明了有时候这样的雨会造成混乱，并且经常会将拦阻雨水的一切给冲刷掉。我们虽然想要控制环境，但暴风雨让我们无法做到，而复兴也有同样的效果。复兴挑战着我们急于自己掌控生命的状况，显示出我们多么希望自己能掌控。在历史上，参与在复兴中的人经常会彼此背叛。我记得有位牧师某次正带领着自己的教会进行一场正常的聚会时，突然发生了无法掌控的喜笑。批评者当然会将这样的状况怪罪到牧师身上，一副好像牧师靠传讲喜乐的信息就能够知道圣灵的雨。摩西曾经处理过一些制造问题的以色列人，当时地打开把他们给吞了，而生还者竟然责怪摩西。我想我们这些领袖也太被高估了吧。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人能够叫地打开，或是让宗教化人士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大笑，并且从心开始改变。我最近所见证的雨不仅让一切都更加无法预测，更是提供了催化剂，让那些拥抱神作为的人心中产生了极大的改变。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的心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得到医治，从来没有。而一切能可以追溯到我们所无法控制一样东西，圣灵的雨，只要你能拥抱它，就能好好的享受，但是千万别拦阻它。第八十一篇多伦多，英国的媒体称之为多伦多的祝福，迪克·乔伊斯则称是耶路撒冷的祝福，因为圣灵的浇灌就是在大约2000年前从耶路撒冷开始的。去年三月，我有机会到多伦多亲眼见证了这样的祝福，同时也求神在我里面做更深的工作，神的工作非常的明显。百宁和我刚从多伦多回来，这是我们第二次去。神有时候会扰乱我们的思想，来显明我们的心，这句话在你看到神的大能以如此不寻常的方式彰显后特别有意义。神彰显的方式有时还真的是挺幽默的，而我认为能够笑看神运行的方式是非常健康的。有天晚上，就在多伦多机场葡萄园教会会堂的出口附近，有位非常有恩高的神的仆人到处行走，想要用神的大能触摸人。在那个区域似乎有神很不寻常的同在，我把那个地方称之为百慕达三角洲。当你从那个百慕达三角洲出来后，整个人绝对会不一样。百尼和我那天晚上在教会待了6个小时，当我们正要离开时，那位神的仆人从很远的地方看着他，并且看到神正在工作。此时他就好像老鹰盯上猎物一般走向我的妻子，当神的大能降临时握着他的手，而神的同在在那人碰到百尼之前就降临了。百尼的全身开始颤抖，就好像青蛙在锅里被煮熟的时候一样，是非常的强烈，但对他来说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历，充满了平安。他也不断地呼求神给他更多。有些人批评这一切都只是怪异，还有其他人更说这是魔鬼的工作，另外一些人说这些只是肉体的彰显。但上述三样都不可能让人更加的渴慕神，更加渴慕他的话语，以及更爱他的百姓。那些在这个时节被神触摸到的人，他们生命所结出的果子很明显地见证了天父伟大的爱。只要有神的爱，就能证明这是神的运行。我们不断因着神所有的作为而感到惊叹，并且更渴慕神。许多去过多伦多并领受了同样恩膏的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多伦多上餐馆吃饭有时候真的很有意思，很多人只是在做谢饭祷告就可以不断无法控制的抖动和大笑，有些人抖得太厉害了，让服务生以为他们病发了。我自己就亲眼看过有些人在旅馆的走廊上，只是经过一个正在唱敬拜歌曲的人，就立刻在神的大能中服倒。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完全不明白，但请不要抱怨， 在圣经中曾经有400年的时间完全没有神的彰显，为了让自己能够在我所经历的东西中更多的成长，我仍然会很高兴的让自己看起来愚蠢，只为了要求更多。看到神在你认识的人身上工作是件很有趣的事，尤其是当你知道他们并不是为了寻求注意力或是要追求奇怪的事物时。我的岳父是个非常安静保守的基督徒，但在神触摸他之后，他看起来像是喝太多酒的战士，他永远的被摧毁了，真的不错，他现在非常的渴慕神。看到神在某人身上的工作是如此的激烈，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却是如此的安静，这真的很神奇。很多人倒下，但有人还是站着，没有明显的反应。不过神在两种人身上都有工作，而所结出的果子都是一样的。我看过有些追求特殊事物的人却只经历到很一般的反应，反而那些很害怕怪事发生的人，当神的能力降在他们身上时，他们的反应却会吓坏身边的人。就连那些带着批判态度的旁观者也经历到神，并且更加渴慕他。虽然某些在身体上有强烈反应的人是装出来的，因为他们想要得到注意，但却不能抹灭神真实的工作。虽然有些人因为拒绝神的工作而坚持站着，但并不代表那些单纯站在神的同在中而没有特别外在彰显的人没有被神触摸。这是个非常神秘的世界，但却是我非常喜欢的。专家们没有办法有完整的解释，而批评的人也没有办法否认他所结出来的果子。除此之外，现在正在追求无法控制的时候，这不是很吸引人吗？有人追求神是因为他们渴望在生命中有更多神的能力，有些人追求更多的知识，有些人是因为想要有成功的事工，而另一些人寻求他是因为想要祷告蒙应允。在这个特殊的世界中，人们寻求神的理由很多，但不论这些人带着什么样的动机进入到这个复兴的运动，他们所得到的就是更加明白父神的爱，并且更加的渴慕神。我鼓励很多人拥抱这个复兴，这是神的工作。我自己的生命有极大的经历，现在要鼓励你尽你所能的拥抱神吧。第82篇，毕业。恭喜所有的毕业生，上礼拜三英军基督教学校举办了毕业典礼。看到这些小朋友们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8年级毕业，真的令人兴奋。这是我们第一个毕业班，神使用这所非常好的学校在许多人生命中建立品格与方向。感谢所有这些年来不断支持这间学校的人，我们已经没有负债了。下礼拜有许多年轻人将从8年级还有高中毕业。圣经上说，少年时光要如清晨的甘露，甘露象征神的祝福，少年时光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因此我们必须珍惜。青少年还有孩子让我想起了神的国度，简单的生活，冒险的精神，纯真并且充满梦想，这些都是神要我们拥有的生活方式，被称为神的国度。仇敌非常努力地想要借由毁掉童年来毁掉孩子们，当某个世代让孩子失去了童年，就无法见到神面对生活的方向，就无法见到神面对生活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来支持这些很棒的孩子们吧。大卫和拔示巴犯下了很大的罪，为了要掩饰他的不道德，大卫将他的丈夫给杀了，而他用的方法很有意思。将军约雅将乌利亚摆在军队的第一个，然后撤军不支持他，因为没有支持与保护，他阵亡了。有时候我们的宣教是面临和乌利亚一样的情况，被派到战场的最前线，但却被差派他们去的人所遗忘了。我们差派他们出去，许多人却不再支持他们。有些人可能会说，看不见就想不起了，而我的回答是，你到底在看什么？让我们一起站在这些人的背后，他们正如他们所爱的神一样，为了神以及他的国度放下自己的生命，祷告并且奉献吧。第83篇，寻找有需要的人。很多人认为美国西安是布道家的坟墓，这地区的居民好几年来都拒绝福音。有人说，查尔斯·芬尼 认为西安是他服侍众多地方中最困难的一个。但是神，我刚结束十天的马昭之旅，这个国家就是在马昭诞生的。当时的居民对自己过去的历史感到非常的骄傲，那里是肯尼迪政权开始的地方，同时也有许多宗教的传统。任何人想要知道宗教所带出的负面影响如何，在那里绝对可以看到。新英格兰区到处都遍布着形式和非能力，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说，没有能力的宗教本身也是有某种能力的。即使他们如此拒绝神的工作，神仍然在建立他的教会，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靠近新罕布什尔州边界有几间教会正兴旺起来，当地的基督徒为了这个地方盖了记号，基督的生命绝对在当地掌权。关于当地的复兴有一个重点，他们并不是因为某个特定的教导或教义而开始发展，只是单纯专注在敬拜上。每次我去拜访新英格兰的时候，都可以看见神正兴起一群人，影响着他们所居住的巴比伦，神迹其实随处可见，而他们也都非常的喜爱敬拜神。在我旅途中的最后五天，我在离波士顿30分钟外的小镇里服侍。我认为这群基督徒是非常不寻常的一群。巴里欧·穆瑞楼在他的著作《星火》中提到，所谓拉萨路时代，他们就是那群被遗忘、被抛弃、被毁灭的一代，但神拯救他们进入他的怀抱。他们的教会就是拉萨路族群，被社会所拒绝的人聚集在那里，得到医治，身心健康。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多被遗弃的废物，就是那些有成瘾问题的人、游民、罪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这个世界因为没有解答，只能不断地给他们下药，希望他们远离伤害，当然同时也要远离我们这些正常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在新英格兰，福音都有机会接触他们。时候到了，我们应该带着大能力去传讲福音，而现在正有一小群宣扬着神的福音。他们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声或利益，他们只是单纯的宣告神的话语，并且因着话语所接受的果子而喜乐。我之前提过那不寻常的团体，里头的成员有混黑道的、同性恋者、游民，有群体的生意人、病人，包括艾滋病患者，也有宗教人士。当你站在那里看见神的大能在人身上运行时，真的是何等的感动。他们非常的渴慕，并且非常感谢神对他们的供应。神啊，感谢你让我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谢谢你。这一切让我想起十多年前神给我的一个方向。耶和华说，当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是瘸腿的为与圣之名，是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名。这就是我们，神就是喜欢瘸腿的。神的心是向着那些完全无助的人，并且要将盼望赐给那些被社会所拒绝的人。事实上，神的国度真是充满了那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关于布道，这个事是永远是对的，找到有需要的人，他们便会得救。不管是面对危机的有钱人，或者活在穷困中的贫穷人，只要是有需要的人，都会回应耶稣。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时，奇迹就可能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带着能力来传讲福音，因为我们要向破碎并且有需要的人传讲。当我们服侍这样的人时，就必须有能力。可爱的小故事以及笑话没有办法来拯救他们，只有福音可以，只有耶稣能。每当看到人的生命因着所传讲的话语而得到转变时，我就非常的惊叹。对我来说，因着我与耶稣的关系所带来的最大的荣幸，就是我可以讲道。如果你从未传讲过，加入我，让我们一起来寻找有需要的人，向他们来传讲神的话语，并为他们祷告。第84篇，多一种选择而不是抗议。巨星耶稣基督你还记得吗？就是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的耶稣运动尾声中的舞台剧和电影，他们所呈现的耶稣就是标准在职场上工作的人，他们眼中所呈现出来的耶稣，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属世的。然而这就是当时年轻一代非常认真呈现的耶稣。 我们当时有很多人聚集在沙斯塔大学门外，与所有前来观赏的电影的人分享我们的信仰，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为什么在那里，因为有许多人聚集是要抗议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呈现耶稣。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人叫一个名叫 Daddy 的女孩，她是否看过这部电影，她回答没有，然后他们继续问，既然你没有看过，为什么来到这里抗议？当今的教会在世人眼中经常是反对和抗议，而没有活出基督要我们所拥有的生命，也就是充满爱的生命。当年黛比回答，他没有要抗议什么，他只是想要跟任何愿意听的人分享耶稣的爱。他的回答不仅让那些想指控他的人闭上嘴，也让我学到了宝贵的一课。而在21年后的今天，当我回想起那晚的情况，我还是有和当时一样的感受。我很感谢自己带着的是正面的信息。想想看，虽然仇敌有时候成功的让我们专注在我们所反对的事情上，而不是我们所支持的东西上，但我们所呈现的信息并不是负面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说，在耶稣只有是。鲍勃和我今天早上在一个餐厅里和同工开会，在场一位女士问鲍勃，圣经中有没有哪段经文说到不可以让孩子参加学校的舞会？对某些人来说，这有可能是个棘手的议题，而这问题确实需要一个答案，特别是当你找不到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经文时。我需要你知道，我不喜欢学校的舞会，学校的舞会让我看不到任何益处可以激励孩子们去参加。舞会中所用的音乐、亲密的举动、环境都只是刺激肉体的感官，我相信那只是仇敌的工具，想要用世界抓住孩子们的心。但我必须承认，基督徒的年轻人还是有可能参加，但不受魔鬼的影响，特别是在他们以布道者的身份参加时。但在这种情况下，舞会并不是最大的重点。很不幸的是，人们通常只会注意到我们所反对的，比如说堕胎或是学校的舞会等等。被贴上这样的标签并不是件好事，尤其是当我们带着的是美好的信息时。不管你是否认同我对学校舞会的看法，让我们把这样的议题当成一个例子，来看我们如何分享那些更棒的信息。我并不想创造出一个运动来反对学校的活动，我不应该花这么多力气在这样的事上，我甚至不会告诉孩子们他们不应该去，或者让他们觉得参加舞会就是犯罪。我人生的信息就是要认识神。 这是个借口吗？不是。在认识神之后，我们每次做决定时都会把它考虑进去，而神也会成为一个标准，让我们去判断哪些是值得的，哪些是不是。如果你认为我们的信息是反对某事，这就显示我们完全没有表达出该有的观点。有些人可能会问，你对舞会的看法是不是就代表你反对学校？当然不是。我们提供这个选项是因为相信我们可以提供更有趣的东西，而不会让孩子们冒险受到世界的影响。是抗议吗？不是。是更好的东西吗？绝对是。许多教会他们主要的信息就是攻击我们认为世上那些错误的事，而有时候只是教会认为是错误的，有时候可能是强调教导人如何面对异端，或者是训练人如何去改变社会的弊端，有些时候甚至是攻击其他教会不一样的神学理论，比如说方言。每个主题都有学习的价值，但却不值得成为我们生命的信息。我们所呈现的信息如何，取决于我们所重视的是什么。没有谁是绝对的对或是绝对的错。我们如何回答在餐厅里那位女士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不喜欢舞会中所掺杂的性与悖逆的精神与亲近，但那些参加的人，我们也不会定他们的罪。如果你找到一个舞会，且不认为它其中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制造出这样的活动，其中完全没有我们所质疑的元素，也会是非常有趣且正面的。我们提供另一个选项，并不是在抗议。很明显的，我不喜欢学校的舞会，但我这不是我所要传递的信息。我的信息是认识神而不是地狱，没有神你就会经历地狱。